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每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敬拜，心里充满了喜乐。在神的家中敬拜神真是好，是不是弟兄姊妹？ Amen, Amen。 啊，天气很热，但愿我们向着主的心也是火热的。 Amen,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们患难之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呼求你，你就应允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今天求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做工在我们中间，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靠你刚强，靠你壮胆，靠你站立得住。主，为你做荣耀美好的见证，也求你赐福凡到你面前来敬拜的，真是像这里有所讲的，有雨降在他们的家中，这是祝福的雨，所有的大大小小都蒙受主你自己的祝福。哈利路亚，充满平安跟喜乐。愿主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圣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哇，感谢主，今天在这里我们来看，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的14章。那撒加利亚书14章是最后一章，我感谢神能够在这个教会，我们能够走过撒加利亚书从头到末了。那今天是最后一章，那我们求主在也来恩待我们。那么撒加利亚书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一个最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最多提到弥赛亚的一卷先知书啊。那撒加利亚书列14章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章，那也是引起许多争论的一章啊，实在不太容易。那因为有许多的师者呢，有许多的圣经的学者呢，他们试着从历史的里面来看到这些经节的应验，那么发现说有一些是应验的，可一些并没有应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哈。那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算了，那就又像那个马丁路德，我听说他讲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读到撒加利亚书第14章，他说他放弃了，他不知道怎么来解，因为里头有一些预言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主耶稣即将降临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不是过去的事情。如果从过去历史去找的话，我们找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么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说放弃，然后他干脆就是灵兰解经好了。看到里面说，譬如说啊，这个橄榄山呢就代表我们的心啊，那主耶稣的脚一踩在橄榄山，橄榄山就裂开成为两半。他说哎呀，我们的心被上帝感动了，让我们把心打开来，让他来做，我们就逃脱了魔鬼的逼迫。这样好不好呢？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严格来讲呢，弟兄姐妹，严格来讲，这不是真正的解经哈，这只能够说是你借着圣经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你自己属灵的分享哈，这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解经的原则呢，乃是首先要注重它以字面来解。譬如说，撒加利亚书讲到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讲到橄榄山就是橄榄山，啊，我们先要用字面来看哈。那么这一章呢，实在是讲到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日子。在这一章里面提到那日子，那日子，那日子，什么日子呢？那个日子呢，是耶和华神为他百姓征战的日子。那个日子呢，是耶和华神降临的日子。那个日子呢，是耶和华神作王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分成这3个点，我们一起来看哈。那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从第一节读到第3节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个日子呢，是神自己亲自显现出来的时候，向列国显现出来的时候。今天人看不到上帝，到那天列国的军队要看见我们神的威严，耶和华要降临，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来征战。那么有人读到前面这两节，前面第一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在城中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人在城中不自剪除。有一些人读到这里他就来刁难，有些不信神的话说，这是什么样的上帝？您看他聚集万国， 跟耶路撒冷征战来干嘛？来玷污以色列的妇女。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上帝？弟兄姐妹，这里讲说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乃是讲到上帝自己的主权。这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些列国的仇敌对神的选民这样的仇恨，所以他们来想来除灭他们；一方面实在也是神激动他们，让他们就发出这样的愤怒，显出他们的邪恶来攻击以色列，以至于他们在上帝面前被审判。人自己犯罪作恶，不能说是上帝叫他犯罪作恶。你记不记得犹大卖主，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在坐席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快做吧，你要做的话就快做吧。主耶稣甚至激动他说你快一点，主耶稣激动他来怎么出卖他自己，乃是因为犹大早就把那个卖主的心放在里面，人自己的邪恶在里面，神只不过激动他，让他显出他的邪恶。当然人的邪恶呢会成全上帝的旨意，然后人借着人的神借着人的犯了罪呢，上帝要来审判他们，叫他们哑口无言。从这里面看见人性是何等的丑陋，何等的邪恶，人真是需要上帝的拯救。那么有人在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这个可能是不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了哈。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他们就问了，那如果说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怎么会叫耶路撒冷城被攻取呢？怎么会叫他们的财物被抢夺？怎么会叫他们妇女被玷污？如果上帝为他们征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两个时期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里的话就发现第三节说嘛，那个时候人在那里想不通，是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逻辑，用我们自己的聪明去推理，所以我们就读不懂。但上帝有时候原谅我讲哈，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作我们下过棋的你们喜欢下棋的，在征战里面我们好像这个棋盘上面的那些棋子一样，有时候我说有时候上帝会让他心爱的棋子被从这个棋盘上给挪去，被仇敌挪去。可是神要叫仇敌中他自己的诡计，是有人会被牺牲掉的。你看旧约里面约伯的儿女，约伯何等正直爱主的人，每天每一次他们生日的时候，为他们这儿女就献上祭物，怕他们心里有邪恶弃掉神，所以每一次都为他们这样来献祭，这么的爱主。可是这么爱主的约伯，他的儿女竟然被撒旦用风暴把他们完全取掉，这是个悲剧啊！出于撒旦，前面来攻耶路撒冷也是出于撒旦的作为。一方面是神聚集他们是神的主权，一方面实际上是撒旦的人也在那里激动他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神爱的先知传讲神的话，却被什么被石头打死，被锯死，殉道了，是不是？新约呢一样，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那个心爱神的心爱的仆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到了十二章叙利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还不只是这样子，历史历代的里面，在教会历史里头，多少爱神爱主的儿女为主被殉道，上帝让他们被夺去性命。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但是到勇士的里面，上帝要来赏赐他心爱的仆人，那个是 final。 很多事情我们很难想象。我记得几年前呢，我听过有一位白人的单身姐妹做了见证，是个爱主的姐妹，奉献她的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出去被差派到非洲去做宣教士。可是就在她宣教的时候碰到那个地方有战乱，你知道她碰到什么事情呢？ 他被一个黑人的士兵给强暴了，这是羞辱吗？弟兄姐妹，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不是羞辱，他配为主耶稣受苦，他觉得这是荣耀。我们不了解这些不幸的事情背后那个真实的意义，但是只要这些人爱主，即使他们碰到这世界上的苦难、征战、患难、刀剑，甚至是死亡，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审判者，有一天他要来赏赐他的仆人跟使女。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爱主的时候，爱主的关系吃点亏受点苦有没有关系？ It's OK。 有时候好像黑暗掌权了，但是上帝会来 vindicate us， 上帝未来为我们伸冤。有一天主耶稣说，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让恶人显出他的邪恶来，但是上帝要因着他们的邪恶来审判他们。那么那一天呢，十三章其实也预言到，上次有人在这里听到的，讲十三章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被剪除，三分之一的人讲受熬炼，好像在炼金银一样，在炉中炼金炼银那样试炼一样，那种痛苦，很可能是讲到这一章里面讲到曾被攻取，他们被抢掠，甚至被玷污，还有被掳去，受了极大极大的失恋。接下来主说剩下的人在城中不致剪除，那么我相信呢，这三分之一的人，就是讲到受到了失恋以后有一半的人不被剪除，我相信很可能，我的猜想很可能在那个大的征战的时候，他们被逼着退守到耶路撒冷的东边去，就困在那个地方做最后生死的决战，殊死战或是保卫战也好，很痛苦的在那里头。但是就在最紧要的关头，讲到什么，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上帝的全能荣耀就显出来了，上帝要来为他们征战。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他写的文学的结构呢，是一种chaotic， 就是说怎么样讲呢，就是一种交叉对称对比的方式来学。所以你读到这一节以后，你必须要跳过去读十二节到十五节，讲到神怎么样为他们征战，要不然我们就读了好像不能连贯，那事实上它是对称的，对称而且有对比。那我们看一看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好吧，十二节十三节，谢谢。好，我们一起读十二节十三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 OK， 所以那个灾殃是相当可怕。那个灾殃是怎么样的，叫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身体的肉就怎么样，消没腐烂融化掉，而且呢眼睛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是很可怕的灾殃。我想今天我们就是武器科技这么发达，我还没有看见过说有这么恐怖这么厉害的武器啊。那有解经家就想说，这个可能是以色列人的秘密武器，他们发展出来这个核能武器啊。这个核能武器一出来的时候，的确如果说核子弹爆发，的确是这样，听说哈，是整个肉真是会完全融化消化掉，倒下去之前就融化消化掉，整个人就消化不见了。生化战机也很厉害的，但是这里讲的其实还不是一个武器，我觉得这里是什么，圣经讲是一个灾殃，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灾殃。我们的神赐福，可是他也降灾的，他降灾是为了审判的，他是公义的神。那这个不只是人是这样，连他所有的马匹骡子骆驼驴跟林中一切的牲畜都同样遭到这样的灾害，而且神叫他们惊惶，让他们眼睛就瞎了。我们如果读撒迦利亚书前面几章 也提到这些事情，让他们瞎了，而且发疯了，彼此就攻击了。那么神要让他们什么，转败为胜，转败为胜，收据这些敌人的财物。 圣经里面讲到说，征战属乎耶和华，征战属乎耶和华。神显出最大能力的时候，是他为他儿女征战的时候。原谅我讲，那个熊什么时候最凶啊？有人说你看到熊一只还没关系，那么大没关系。可是如果那个大那个母熊带着一个小崽子的时候，熊崽子，那你要小心，可不能碰它，不得了的。谁碰他的儿女，上帝起来征战，那不得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他眼中是何等何等的宝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仇敌对你的攻击，有时候好像把我们困到一个角落一样，仇敌逼迫你，给你苦难。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呼求我们的神。上一章我们讲到他们就怎么祷告，对不对？弟兄在一处，姐妹在一处，记不记得他们恳切的祷告，向神呼求，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的里头，尤其是仇敌加给我们逼迫跟苦难的时候，我们切切向神祷告，他必定显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如果上帝出手的话，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甘心，就出了追兵来追他们，想把他们除灭掉。他们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根本没路可走，走投无路。最危急的时候，摩西怎么对他的百姓讲说，你们怎么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把红海就打开了，神就为他们开出一条出路。所以今天我们碰到仇敌的攻击呢，要记得呼求我们的神，求他为我们征战，求他为我们征战。我不知道你家里碰到有没有一些仇敌的攻击，你的工作的事业，甚至教会的侍奉，当你发现有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向他呼求，向他祷告，因为耶和华要为你征战，别人没办法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为你征战，耶和华为你征战。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日子乃是耶和华神降临的日子。我们请读第四节到第七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请再回去啊。第四节怎么讲？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谁的脚？上帝的脚。上帝有脚吗？谁的脚？主耶稣的脚。主耶稣乃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神的脚他要踩在橄榄上上面，地点都写出来了。主耶稣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你记得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以前什么事情呢？他从哪里升天呢？从什么地方升天？弟兄姐妹，哎，橄榄山。对了，他在橄榄山就被接上升了。结果他升上去的时候，门徒就站在那里望天哈。结果有两个少年穿白衣说，就对这些人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好，这位人子怎么样被接到天上去？他要怎样再来？主耶稣从那里被接上去，他要从那里再来。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什么产生一个很大的地震，很大的震动。所以那个大地震那是非常的著名的，在是犹大王 耶西亚啊，乌西亚年间的时候有一个大地震，那么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他踩在这个橄榄山的时候，马上一个大的地震，整个地形要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就把这个橄榄山啊，从东到西呢，就裂，就是开出一条山谷来了，然后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成了极大的山谷，让被困在耶路撒冷那些的以色列人可以逃跑，给他们开出一条出路，就像当时神开了红海，让他们行走干地，逃过埃及追兵一样的。神有一天要来这样拯救他的百姓，这些事情都要发生。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福气听到这些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只脚一踩，整个改变。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是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时候觉得好像你走投无路了？你被困住了，走投无路了，或者你受了试探，你觉得根本没办法，没办法应付。但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就是道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么说，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神答应给我们开出路的啊，不管你在财务上，你健康上面，人际关系上面，你的事业上面，你碰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来的，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他，呼求他，仰望他，上帝要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在受试探的时候，跟罪恶挣扎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救主，他要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每次工作上也是一样，碰到难处好像都过不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形。甚至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过不去了，但是上帝会为我们开出路，你看一关一关的就开过来了，上帝这样的眷顾我们。主耶稣，但愿神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但愿他的脚就踩在你环境里面，为你开出一条出路。你现在觉得被困住吗？上帝给你开出路，你要经历他是信实的神，信的人必见上帝的荣耀。那么再下来第六节第七节，我刚刚讲这个撒加利亚书好像一个 X， 就是说对称的，交叉对称，交叉对立。那么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同声来读。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好，那么这两节其实就是两边对称里面的那个轴心哈。这讲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呢，三光必要退缩哈。哪三光呢？对，日月星辰，太阳、月亮跟星辰，三个光都要退缩。好像主耶稣说，也说过这件事情，他说啊，先讲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十四章第七节说，必是什么耶和华所知道的日子，不是白昼不是黑夜啊，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个日子呢，必是耶和华知道的。主耶稣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里说什么？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那个时候呢，三光退缩，人也不知道是白天，不知道是晚上，整个昏天暗地了。主耶稣说，那个灾难的日子一过去呢，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坠落。的确，三光退缩哈。今天我们都觉得太阳、月亮、星星是永存的。几个朝代以前，他们所看到的苏东坡或者是李白，他们看到月亮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亮，他们人过去了，月亮还在。今天太阳、月亮、星星乃是为这一位主做见证，我们的主就是光，他乃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这些日月星辰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当主耶稣真光来到的时候，三光怎么样？退缩了，下台鞠躬，不需要他们。到了晚上的时间呢， 才能够有光明，那个光明是谁？就是我们的主，他发出光来。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讲到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许像有人为主耶稣做见证，像太阳一样，真是大大发光哈，能从他身上看到主耶稣的荣美。有一些人是借着反应出来，比较小一点，是晚上的时候，人在特别黑暗的时候，他特别能够帮助人，像月亮发光一样。有人像星星哈，给你好像有盼望。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不知道你过去到现在的经验，你也许你碰到你四周围的人，有一些弟兄或姐妹，就像那些光一样，真是带给你一些安慰，带给你一些指引，带给你一些爱，带给你一些帮助，这些都很好。但弟兄姐妹，其实真正的光乃是主耶稣他的自己，就是爱我们的父母有一天也要过去。弟兄姐妹，让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他才是那个真正我们的盼望。有一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这样仰望他的时候，虽然这世界上的事情暗淡无光啊，甚至在主的荣耀恩典大光中哈，世界上的事情好像都会变成什么虚空啊，因为大光要显现了。但我们在这世界上，当我们世界上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暗淡无光的时候，我不知道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哎呀，以前年轻的时候，喂，前途无量光明，哎呀，我要来闯啊，我要来得到啊，我要来争取啊，我要来发挥啊。但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又发现，哎呀，好多事情真的很虚空，暗淡无光。再好，我什么事没碰过，什么东西没享受过了，是吧？可是到再下去以后是什么了呢？哎呀，这世界上好像有时候不再能够让你心里这样子喜乐跟兴奋。弟兄姊妹，在世界暗淡无光的时候，记住耶稣是我们的光，耶稣是我们的喜乐，耶稣是我们的满足。你亲人不在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他是就是爱，他就是光。那么转眼仰望主耶稣，晚上才有光明。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常常就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光明显出来了。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好像你不需要耶稣，是不是啊？但当你困难的时候，黑暗的时候，主就显出他的宝贝宝贵。弟兄姐妹，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不知道你这个环境现在是黑暗是光明，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耶稣，因为只有他是真光。阿们。赞美主。第三点，我们来看这个日子呢，是耶和华作王的日子，是他作王的日子。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第十节，谢谢。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从哈兰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请注意这些啊，对不起，这些门都是有的哈。你如果查那个圣经地图，他大概讲到西边那些门，一直从南一直到北哈。那一天呢，耶路撒冷要居高位哈。主耶稣来那天呢，那个耶路撒冷的地位会非常非常的崇高哈。这个刚刚有个对比哈，你如果读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是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对比哈。刚刚讲到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主耶稣的脚一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哈，什么事情发生呢？橄榄山从东到西列为两半哈，开出一条出路让以色列人逃跑。那这里是讲到什么？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殿呢，必有水要流出来，活水流出来，从东到西哈，这是让以色列人来享受的啊，这很妙的事情哈。那主耶稣来那一天呢，请注意哈，他必要作王啊。 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做什么？全地的王，列国的王，全地的王。主耶稣要做全地的王，而且他的名是独一无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的名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的，只有耶稣的名我们靠着他得救，其他没有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哈利路亚。而且呢，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讲到那个圣 Holy。我们的神跟其他所有受造之位迥然有别，完全不同，他完全分别出来，只有他是圣的，只有主耶稣的名是圣的，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到那一天所有人尊主的名为圣，今天大家随便乱讲开玩笑都讲他的名字，有一天敬畏他，尊他的名为圣，独一无二的名，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像他，有谁能够像我们的神呢？而且那一天呢，耶路撒冷要居于高位，不止他地理位置会高很高，然后有水又流下来，他是成为全世界政治行政中心的最高最高中心啊！因为主耶稣坐着为王啊，跟他一起做王的有福了，哈利路亚。然后呢，他讲到说，在那个城里面怎么样？往下走，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不再有咒诅，多么好的事情！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行走的日子，他在行走在神百姓中间呢，他们稍微尝到一点神国的荣耀，尝到那个什么神国里头的平安，不再有咒诅。你看主耶稣到处做什么事情？他传道以外，医病赶鬼。医病赶鬼，为什么有疾病呢？罪根究底，那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罪进了世界，死跟着来，因此我们身体会败坏，会有疾病。这是什么？咒诅引出来，罪的咒诅所引进来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咒诅都不见了，凡是有病的摸到他就好了。主耶稣所到之处，他可以医病，任何的疑难杂症主耶稣都医治，都治好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耶稣到的地方，疾病都消杀，魔鬼要逃避，没有邪灵，没有这些邪恶的事情，通通出去，人在那里安然居住。哇，真是好，和谐社会是这样的，真正和谐社会呢，是让我们主耶稣作王的社会，那个才会有平安。我们夫妻吵架，你也对我也对，谁对啊？我们就吵，但是当我们真是愿意都服下，让主耶稣做主的时候，就有平安。人跟人这样，家庭夫妻一样，教会一样，国家社会一样的事情啊。当主耶稣在我们做中间做王的时候，他们都要安然居住了。这也是个对比，前面是逃跑，对不对？被抢掠。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安然居住。当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做王掌权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属天的福分，不再有咒诅，不再有咒诅。而且你看，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有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这样，一边往东一边往西，这是讲到什么空间嘛？冬夏是什么时间嘛？对不对？主的恩典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它要永留在我们中间。圣灵的活水怎么永留？永留到哪里去呢？弟兄姐妹，刚刚讲的这个山就裂成两半，变成什么？变成山谷了。那个水我相信就从山谷这样流过去了。原谅我用给林兰姐好吗？圣灵的活水会流到那些受过上帝十字架对付的人。有山谷山沟乃是裂开十字架工作对付的，活水要流过去，虽然受点苦，为主受苦值得，因为圣灵水流要永流不停。怎么样经历它呢？圣灵活水往哪里流呢？往低处去流，往谦卑的人去流，往顺服人去流， 往愿意尊耶稣为大为主人，圣灵的水流定规流过去，圣灵活水流给我们。今天我们渴慕经历圣灵，我们愿意活水能够涌流，怎么样呢？让主耶稣作王，让他掌权，让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经历这圣灵的活水啊！而且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居住的时候，不再有咒诅，不再有咒诅。邪灵要离开我们，疾病要离开我们，罪恶要离开我们，灾难要离开我们，灾难必不临近这帐篷。有些东西啊，地方怎么样我们信不过，但是上帝同在的时候就能经历了，让主作王，这是将来一定要产生千年国度里头要发生的事情。但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日子，我们就可以预先来尝到即将降临神国的那个滋味，那些恩典我们预先就可以尝到。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疾病得医治的？是啊，上帝恩典显出来的时候，神作王的时候，神国里面没有那些疾病的。我们要追求仰望那一天的来到。今天万物都在呻吟，我们有时候身体也在呻吟，我们愿意主耶稣快点再来，让我们身体完全的得赎，那天是完完全全的得到释放自由，在和平的里面，和平 shalom 就是安详的意思，健全的意思。那天我们身体要变化，但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预尝一点神国的滋味，神国的全能，让它显在我们的中间，让耶稣作王，让耶稣作王，这是上帝国度的福气啊！你相信吗？你渴慕吗？弟兄姐妹，我渴慕，我也追求，让上帝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接下来呢，我们再跳到第16节到21节啊，16节到21节，好，我们先读16节到19节啊，一起读。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稍微回去以前这个十六节。其实这个十六节到十九节跟前面也是一个呼应，就是到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个时候呢，万国他们怎么样起来攻击耶路撒冷，对不对？后面再讲到万国必来上耶路撒冷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还是要上来的啊，这次不是攻击，这次是来敬拜，完全服服。不一样的，神把整个 situation 完全改变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以前犹太人被辖制，被掳去，现在万国的百姓被上帝的儿子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反不来敬拜的，没有雨降给你。这是国度时期，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恩典时期，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但当主耶稣上帝的儿子在全地作王的时候，他用铁杖辖管万国，到那个时候哪一个国家不来朝拜耶和华，不来过祝棚节，没有降给他，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哇，那个时候呢，所有列国人都要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好像洋海充满全地，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还有没有硬心人？千年国度里头还是有硬心人呢，他不来，他不来就没雨了。上帝要显出他的全能，主耶稣基督要作王掌权，那是千年国度的意象。赞美主。好，我们再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一起读。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这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我们回到二十节， 这里说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怎么样，圣经是不是用大字号来印刷呢？对不对？特别大，特别显明了、啊、我表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特别尊敬的事情，把它用大字号来写，归耶和华为圣。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出现过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在哪一卷书哪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呢？有没有人知道？利未记，在出埃及记的39章，我不知道利未记有没有，说不定有。在出埃及记39章讲到那个大祭司，他的圣冠冕上面有个金牌，金牌上面印着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哇，了不起啊！归给神，成为圣洁哦，而且是大祭司，他在献祭的时候，他进入为百姓来服侍神、敬拜神的时候，他戴在金冠冕上面说归耶和华为圣，何等神圣的事情。可是到了那天，你注意这什么上面了、啊、这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在什么上面？马的铃铛上面了、啊、那马上面有铃铛，当当当，那个铃铛上面竟然也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哇，一个生活里面这么微小的物件啊，这么小的东西上面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啊！而且提醒我们说，所有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哇，连铃铛这小物件，日常生活最小的东西都归给耶和华为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我们事情小，很小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归耶和华为圣。你们生活一切琐碎的事情都可以归耶和华为圣。还有呢，另外呢，21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耶和华，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啊！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啊！那个锅哈、啊，前面那一节哈、啊，对不起，20节说，那个耶和华殿里的锅呢，好像祭坛前的碗一样哈。那祭坛的碗是做什么？祭坛的碗乃是说他们在祭坛上献祭杀祭牲的时候用那个碗来接他们的血的。那么现在呢，连耶和华殿里的锅呢都要像祭坛前的碗一样，什么意思呢？把那个锅呢都当作碗。你要想象到那一天来到耶路撒冷朝拜耶和华的列国的百姓，多少列国的人民万民都来敬拜他，所以献的祭物非常多，这些碗不够用了，把那个神殿里面本来是煮肉的锅呢，把它分别为圣当中的碗。然后呢，21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呢，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那么所有的居民呢，耶路撒冷里面还犹大所有的锅呢，通通给他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你杀了祭牲以后要必须煮肉嘛，那刚刚神殿里面那些锅都不够用，变成碗，这里就把所有全耶路撒冷城的锅子都给分别出来了，他们就必须来取这些锅来献，来煮这些肉。你看多少人来朝拜万军之耶和华，千年国度的荣耀有一天要临到啊！今天万国还没有都服他，有一天要来到，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今天就爱他。到那一天，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荣耀啊！今天主耶稣好像是叫什么？好像以前好像皇帝到民间哈、啊、为福哈、啊，这个叫什么？我们看他好像老百姓一样，在我们中间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爱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王。但有一天他要显出来，坐在宝座上面接受万国万民的敬拜。这里说把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哈，也讲到一件事情，神的圣洁可以到达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就锅碗瓢盆都分别为圣啊。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把你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通通分别为圣呢？你们啊，让弟兄姐妹到你家聚会，让外邦人、慕道友到你家聚会，你说分别出来，呵呵，通通为着主耶稣啊，为圣，圣洁，圣洁。 真好啊！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生命、我们自己一切献在坛上？我们今天说，主耶稣你是王，我们不必等到千年国度，我们今天就让他在我身上做王，今天就让他在你的家里做王，今天就让他在教会里面做王。阿们。但愿我们这样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求主的圣灵做圣别的工作，圣别我们。然后呢，在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乃是那些拜偶像、不相信上帝、犯罪堕落、败坏的罪人，他们不愿意相信神，进不了耶和华的殿。到那天，凡是要来耶和华朝拜啊，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必是敬畏神、相信神的人。不信的人进不去。这是千年的国度显出来的意象跟荣耀。千年国度以后还有什么？新天新地。那么这是一千年的，让地上的人稍微的尝到神国那些荣耀全能。羊羔跟狮子同卧，鹰还可以卧按手在蝎子的洞上面，哇，一切和谐。你看，不止人跟人和谐，人跟大自然也和谐。上帝的平安领导所有全地人，何等的福气，让主作王，神的国的福气要临到你的家。该杀下来，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弟兄姐妹，我们要下来，把我们的地位让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重新把我们心里宝座献给我们的主耶稣，重新把我们的生活一切灵魂身体分别为圣，摆在祭坛上面。我们尊他为大，让圣灵来焚烧我们，让圣灵把这个复兴带到这个教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哦，主耶稣，我们何等愿意在我们中间作王，因为你本来就是配得的，你是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配得称颂敬拜跟爱戴。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把我们心中的宝座让给你，我们愿意把我们家庭一切大大小小完全分别为圣来归给你，归耶和华为圣。主，不用等到千年国度，今天我们就愿意，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主啊，你来分别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愿你的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预尝神国的全能。我们祷告感谢你，我们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